一些人是单眼皮、大额头，给人一种与东亚人相似的总体印象。但所有皮拉罕人的身材几乎是一样的。我在与他们一起工作时发现，皮拉罕男性的平均腰围是68厘米，平均身高157.5厘米，平均体重55公斤。皮拉罕人的表型相似，并不是因为所有的皮拉罕人都共享一个基因型，而是因为他们共享一种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关于吃什么的知识，以及关于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等等的价值观。这些例子表明，就连人类身体也符合我们早先的观察，即文化和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或你的成长轨迹与和你共同成长的人相似。对于我们所有的祖先，甚至对于直立人来说，这也同样适用。人们会无意识地采用与他们交谈最多的人的发音、语法模式、词汇和绘画风格。如果一个人住在南加州，他们可能会说 My car needs washing， 或是 My car needs to be washed， 我的车需要清洗。而住在匹兹堡的人更可能会这样说 My car needs washed， 或是 My car needs to be washed， 我的车需要清洗。这两种方言之间存在语法上的差异。南加州方言采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而匹兹堡方言偏爱分词的过去式。而在 to be 构句形式上，两地文化是一致的。再举个例子，如果你跟我这一代人说话，你可能会说 He bought it for you and me， 他为你和我买了它。而如果你主要与年轻一代的成员谈话，你可能会不合语法地说He bought it for you and I， 他为你和我买了它。虽然模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总是迫使社会走向同质化，但它不是唯一的力量。创新也会迫使社会改变，然而模仿是文化的种子，构成文化的结构和价值观需要时间来发展。这些结构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话交流而形成的，其中不仅包括言语内容，还包括对正确和错误的行为或想法的看法，对信息新颖性或呈现形式的可接受程度，以及规则遵守的程度和标志。人们像与其谈话的人一样说话，就会发生上述情况。换句话说，互动的人变得更加相似，一起长大的两个孩子会比分开长大更相似。他们会分享分开长大的孩子无法分享的价值观，至少在早期，他们会分享比分开长大的孩子更相似的知识结构。人们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越长，其谈话就越相似。人们一起吃饭的时间越长，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吃相同食物的情况就越多，吃的也越一样。他们一起思考的时间越长，其想法就越相似。人们的价值观、角色和知识结构重叠越多，他们分享的联系就越多，因此他们在文化网络中的联系就越强。因此只要他们分享价值观、知识或角色，他们就可以形成代际网络 CEO 首席执行官网络、说唱爱好者网络、西方文化网络、石器薄片网络和工业化社会网络，甚至智人网络。许多人声称人都一样，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就相当于认可了上面这种说法，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认为文化只是表层的，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同样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为代表的另一个极端也是正确的。他声称没有两种文化是相似的，没有哪两种文化或哪两个人分享完全相同的价值观、社会角色或知识结构。是什么因素促使早期的人类从一群个体转变为凝聚在一起的文化？首先是价值观，价值观将道德意义赋予具体的行动、实体、思想、工具、人等等。在更多情况下，价值观是直接的解释，还对事物应该或不应该成为的样子做出论断。比方说， 他是一个好人，就表达了一种价值观，这可以分解为更精细的价值观，例如他对他的孩子很好，他对流浪动物很好，他载我回家，他很有礼貌等等。我们选择的工具也可以体现价值观，例如用短棍而不是用枪来保护家庭，又或是选择一把砍刀而不是用锄头在花园里挖蔬菜。我们对时间的利用也能体现价值观，价值观的集合是巨大而多样的。我对文化的定义还包括层级知识结构，其意思是人类知识至少不是一套无序的想法或技能。这或许也适用于其他动物，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会根据上下文以及各种方式被分解，所有的一切都有结构，并且息息相关。这个层级结构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格式塔输出，这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总和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大于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之和，正如交响乐大于所有音符的总和一样。以我对文化的理解，社会角色的概念所体现的是行为符合一个人在文化中所处的特定位置，任何人群都能以其价值观、其所依赖和发展的知识结构以及每个成员以其分类而担负的义务来定义。以北美、中国或英国的业务经理为例，这些人在价值观、管理知识等方面会有许多不同，但在社会角色与其职位称呼无关方面，他们必然会有一些共享的管理知识和价值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管理文化是存在的，它被细分为国家和公司特有的地方亚文化。同样，在高等教育中，人们对于期望的文化价值观非常关注，这些价值观以不同认证机构的形式来实现。认证机构允许学校在分享和执行机构价值观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当人属物种便利地球时，他们也与同一物种的人共享价值观。事实上，考虑到直立人生活中的相对同质性，所有人都是采猎者，不同直立人社群的文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当然其间也有重要的区别，其中一些差异可能是由分散的直立人种群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造成的。有些人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中，另一些人则生活在热带地区，还有一些人冒险穿过大洋生活在海岛上。这些因素导致来自非洲的原始移民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文化。大多数关于价值观的研究都没有提供探讨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理论，因为他们经常假定所有价值观都是普遍的，尽管除了生物层面的价值观，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价值观的排序或优先次序很容易说明，假设我们正在比较巴黎和休斯敦这两个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同时假设巴黎人和休斯敦人都重视美味的食物，不管他们在当地如何定义美味和食物，再假设两地人都重视身体健康。现在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以下排位。象征符号双箭头朝右表示左边的价值观高于右边的价值观，巴黎人认为匀称的身材大于美味的食物，休斯敦人认为美味的食物大于匀称的身材。在这个假设的场景中，对巴黎人来说，健康比享受美食更重要。虽然他们确实喜欢美食，但是如果这导致他们不再健康，他们不会吃得过多。美食在健康和腰围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然而，对于休斯敦人来说，身材不如享受美食重要。比如，腹肌和臀肌不如油炸秋葵和鸡肉重要。这样说应该是可以的。这些价值取向会产生不同的体型。如果我们在考察价值排序时，再细致地分析一下这两个群体认为哪些是美味的食物，这种说法就更准确了。休斯敦人可能更喜欢炸鸡和土豆泥，法国人可能会喜欢红酒焖鸡等等。但是说这两个城市有相同价值观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差异的不是这些价值观，而是其相对次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一个群体的价值观， 还需要了解价值观的优先顺序，但是如果不仔细研究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我们就无法得知其价值次序。所以我们没法对直立人社群的文化做出太多推断，但是他们会有价值观，其价值观会影响其日常生活，其中一些价值观会比另一些价值观更重要。 20世纪50年代，肯尼斯·派克开始研究社会语法。他认为人类语法的原则也是文化语法的组织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类似语法，像任何语法一样，只有基于坚实的方法论和对假设的严格检验才能提出文化的语法。当然，社会和文化并非只是语法，而是 以类似语法的方式联系和构建的，尤其是在他们当地的环境、群体和行动中。波士顿投资银行家亚马孙猎手和直立人水手都是在社会中找到自身位置及角色的。这些角色通常不是由个人发明的，其出现与否会受特定文化的影响。人们知道，直立人中不存在全职音乐家， 因为完整的技术、社会角色和支付结构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中出现，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角色。我们一出生就属于一种文化语法系统，其结构和作用来自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信仰、知识和价值观，将社会视为角色和角色之间的结构关系， 社会成员在其中处于文化创造的特定位置，那么人们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至少是更容易想象人们作为文化成员所做的事情。因此，人们可能会把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想象成文化语法中插槽的填充者。大学教室就是一个例子，不同教室插槽的填充者很简单，学生和教授。 直立人社会有什么样的角色和结构，或者说另一种灵长类社会有什么样的角色和结构？如果我们以大猩猩建立的雄性领袖社会为例，典型的社会结构会有一个银背雄性、雄性领袖、未成年雄性和雌性，以及处于交配年龄或年龄更大的雌性组成。在更复杂的大猩猩社会中，可能会有不止一只银背大猩猩， 但是典型的大猩猩社会中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加许多雌性和幼崽，雄性有各种各样的职责，包括为群体决策、解决冲突、为群体延续进行交配、决定群体何时睡觉以及保护群体等。直立人社会至少能达到这种组织水平。事实上，作为拥有人属头脑的采猎者，直立人的社会结构可能比一些现代采猎者简单， 但与之类似。想一想，像皮拉罕人这样的亚马孙社会，这个社会由个体组成，形成了较大的亚单位，包括家庭、男性、儿童、青少年、女性等。而一个不同的部落社会团体可能会被分解成更有条理的亲缘关系等级，包括家庭、部族、祖系或更专业的细化层级。 想要共同行动，一个社会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分享让我们的个人行动产生群体结果的意愿。投票就可以说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参加讲座是另一种方式。这些都是文化语法中的行动，每个人在这种行动中都要独自或共同担任某种角色。在上面举例说明的社会组织中，学生是客体而不是主角。我们描述的 是他们在这个时刻相对于特定老师的社会角色，其角色在下一堂课可能会稍微改变。当然，学生和教师会在聚会、家庭和职业生涯中改变他们的角色，角色就像服装一样，随特定场合而变。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化时，比如在梅迪新洛奇条约那个例子中，人们经常假设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联合行动的角色 结构和意义有着相似的理解，却很少意识到每个参与者对其联合行动都有不同的解释。在我看来，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科曼奇人认为美国政府在梅迪新洛奇事件中所做的承诺是无条件的，且会立即生效。对他们来说，每个发言的人都是他们人民的全权代表。但是 美国谈判代表认为自己是国会的下属，并认为印第安人应该接受这个更大权威的要求。他们将签署条约的联合行为视为有条件的、延时的初始提议。美国代表还认为印第安人是低等的，其观点和理解不那么重要。直立人的社会可能对何为社群成员、每个社群成员的职责、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活动规划和其他需求有一定的判定标准。感知和思维范围会受到文化网络的深刻影响。在欧洲社会中，这意味着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和艾伦·图灵将心智视为计算机的理论代表了认知的核心，但这似乎是一种误导。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大脑是计算机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便提出机器当然也能思考，不过他们表达这一见解时往往很情绪化。约翰·麦卡锡说，将某些信仰、知识、自由意志、意图、意识、能力或愿望归因于一台机器或计算机程序是合理的，如果他所表达的关于机器的信息与他所表达的关于一个人的信息一样的话。但是这种说法建立在对信仰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文化的错误理解之上。人们经常听说的以计算机的人格化来解释信念等等的说法太强大了。这种人格化解释可以用幽默但同样有效的方式扩展到没有人相信的情景中，比如我们可以说空调觉得太热了，所以自己启动了，或者脚趾卷曲起来是因为脚趾认为这样暖和，或者植物转向太阳因为植物认为就该这么做。事实上，在皮拉罕和瓦里等许多文化当中，信仰经常归于动物、云彩、树木等等，以便人们谈论。但是对于我曾经合作的部落而言，他们并非字面上的意义。信仰是当身体包括大脑指向某些事物，从一个想法到一种植物时发生的状态。信仰是个人浸淫在语言和文化中形成的。当你思考直立人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角色时，你会想到一些次要问题：工具在文化中起何作用？何时出现？我们如何从文化角度描述工具？这些工具用来帮助各个文化成员完成不同的任务。工具在不断融入文化知识，人们甚至可以把工具视为凝固的文化，例如铲子、绘画、帽子、笔、盘子和食物等食物工具。但非食物工具也很重要，也许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在语言的故事中很容易看到语言的工具性，故事有劝诫、解释、描述等用途，每个文本都被嵌入暗物质的语境中。当然，包括书籍在内的故事不同于实物工具，因为作为语言工具，它们原则上可以揭示出暗物质的部分来源，尽管能够传达的信息往往很少。原因很明显，人们谈论的是他们认为对方不知道但是有必要的背景知识来理解的事情。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隐性知识或者叫暗物质被忽略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也以故事的形式出现。想一想，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为解释印度农村地区排便规则而提供的一系列原则：必须找到一个离房子不太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必须有防护以免被人看见，它必须能让使用者看到任何接近的人，它应该靠近水源便于清洁，它应该在臭味的上风处，它不得位于农作物种植区。第一行使用不定冠词 A， 第二行使用定冠词 the， 之后 spot 地方由代词 it 它代替。这是因为英语习惯于通过话语来跟踪某个话题，不定冠词表示它修饰的名词是新信息，定冠词表明这是共享信息，代词表明它是主题。单个词语在整个语篇中被反复引用，其不断变化的角色和与共享知识的关系被用特定语法手段来标记，这是共享却并未明说的，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基本上是难以形容的知识。 这里所提倡的对文化的理解，相比于整个社会对文化的更广泛理解，有何异同？人们经常听到美国文化、西方价值观，甚至泛人类价值观等等。根据之前提到的暗物质和文化理论，这些都是非常明智的想法。只要我们把它们解释为重叠的价值观、排名、角色和知识，而不是特定人群中任何概念文化的完全同质性。从规则到发音，从建筑到音乐，到性姿势和体型，再到作为社群成员之个体的行为，喜爱贝多芬的人、苏格兰羊杂碎赌石客等等，以及个体的感知和情景记忆，都是暗物质重叠的产物。正因为如此，价值观可以在个人或社群中产生使命感，比如阿非利坎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认同昭昭天命论的美国拓荒者和定居者，或者妄想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国家主义者。这种使命感是今天许多企业追求的目标，因为企业已经将文化一词作为他们的一切。直立人社群是否有任何使命感？虽然人类行为和暗物质形成的一般原则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个人感知差异以及仅仅接触到较大价值、知识和角色网络的子集这两方面的原因，没有两个人会在任何方面完全相似，当然也没有两种文化会完全一样。不过有一些更好的例子可以表明未说出来的知识是存在的，还有一些例子证明非人类动物在某些方面表现更为优秀。这些动物有信仰、欲望和情感，能学会复杂的行为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然而他们完全没有语言，因此根据定义他们无法谈论自己的知识，因此几乎所有非人类动物的知识都是暗物质。大多数人对这些引人入胜的现象未加重视，将他们冠以本能而非知识的标签。狗、人和其他动物会经历一段依恋期，为情感所驱使，学习技巧，学会服从一系列命令，感受到环境中某些事物的所有权、关系、归属等等。我那头60多千克的巴西菲勒犬，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就会吠叫。例如一堆书被放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沙发垫子被堆起来清洗，新车停在车道上等等。虽然我的狗不能用英语告诉我这一点，但是通过其吠叫和身体的姿势，它可以相当有效地进行交流。尽管它的许多真实感觉仍然无法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其暗物质既有可以传达通过行为和吠叫的部分，也有不可传达的部分。就像人类的暗物质一样，直立人可能像智人一样，通过与其社群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与母亲的互动来学习语言。文化习俗还包括排队。在美国的商店里，无论多么拥挤，大多数人都会自觉地在收银台前排队等候。而在有些国家，如果没有严格的执法，人们不会排队。每个人都会围在收银机前，希望先得到服务。因此排队是某些文化的惯例，却不是另一些文化的惯例。跟所有习俗一样，体验另一种文化时，我们总是会被自身文化习俗的缺失所困扰。原因在于惯例通过减少决策，使人对陌生的事物产生熟悉的感觉，从而让生活变得更容易。社会依靠惯例来发挥作用，直立人社群很可能发展出过一些惯例习俗。两个人见面时谁先说话，儿童在成年人面前如何获得食物，谁是第一个离开村庄并开始新旅程的人？哲学家露丝·米利肯声称，惯例有一系列共同的属性，比如能够被复制，惯例形成之前需要有先例，组织行动要有效，比如人们在影院排队而不是相互拥挤。他还指出，出于各种原因和影响，我们都有可能会违反惯例，正如格莱斯观察到我们会违反绘画准则那样。米利肯断言，所有人都想要、期待和寻求惯例，比如用手提包放在候车室来占座。关于惯例和个人对文化之重要性的讨论，促使人们将文化理解为认知的核心。其论点在于，没有文化就没有语义理解， 没有背景、没有支撑新思想的隐性知识。直立人社会有文化，从一开始，人类就有了更大的大脑和新的精力，创造了价值观、知识和社会角色，使他们能够在地球上漫游、航行和建立地球历史上最初的社群。我们来自这些创建于6万多代以前的文化，我们欠直立人的债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不是穴居人，直立人是男人、女人和儿童，是最早的开口说话和生活在有文化联系的社群里的人。